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9月6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说无核化将可验证；美国参议院召开听证会讨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状况；中国民间权力运动网站负责人以煽颠罪秘密被中共当局审理；中共政法委鼓励政法干部设立自媒体账号，建立政法网评大军。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会见韩国总统特使团时说，今后无核化取得全面进展后，可以通过验证程序予以确认。可验证是朝鲜无核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美国强调，朝鲜的无核化必须是完全可验证和不可逆的。朝鲜以前也曾经表示过要放弃核武器，并称可以接受国际社会的验证，但后来又多次违背诺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6月份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首脑会晤后，也曾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朝鲜无核化行动将被验证。他说，将来有包括来自美国和国际机构的检查人员到朝鲜进行现场验证。此外，韩国总统文在寅的首席特使郑义荣星期四在介绍访朝结果时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对他们说，丰西里核试验场1/3的坑道完全坍塌，无法进行核试验。东仓里导弹发动机实验场是朝鲜唯一的洲际弹道导弹实验场，拆除实验场意味着今后完全停止远程弹道导弹的实验。据路透社报道，韩国官员6号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首次承诺实现半岛无核化的时间表，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结束之前。金正恩还同意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第三次首脑会晤。6号会晤了金正恩的文在寅特使，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郑义荣说，金正恩和文在寅将于9月18号到20号在平壤举行峰会，讨论推进无核化的具体措施。郑义荣还说，金正恩表示他对特朗普的信心没有改变，他希望在特朗普2021年第一个任期结束之前实现无核化，结束与美国的敌对关系。他特别强调，他从来没有对特朗普有任何负面的评价。美朝谈判最近搁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原定上星期访问平壤，但是在出发之前被特朗普总统取消。特朗普后来发推文说，朝鲜与美国谈判时受到来自中国的很大压力，中国同时向朝鲜提供更多援助，北京拒绝接受美方的批评。郑义荣还表示，他与金正恩会晤时转达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信息，并且将在星期四晚些时候向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转达金正恩的信息。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韩国总统文在寅日前通了电话，讨论朝鲜无核化的问题。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请他来给我们做介绍。
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跟这个金正恩6月在新加坡的峰会之后，川普总统曾经一度宣称这个朝鲜的朝鲜半岛的这个核问题呢已经获得了解决，但之后呢却一直没有实质的进展。那么甚至呢在上几个礼拜之前还取消了国务卿蓬佩奥的平壤之行。那么在这个星期 二呢，这个白宫则是发出这个声明，表示说呢，川普这个特朗普总统以及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呢，有针对朝鲜的核问题有进一步的讨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他是怎么说的。这个白宫的副新闻秘书华特斯是这样说的，他说今天早上呢，特朗普总统与韩国总统文在寅通了电话，两位领导人讨论了朝鲜半岛的最新发展，包括了金正恩委员长同意过的达成朝鲜最终可以核实的无核化的持续努力。文在寅总统向特朗普总统简单介绍了他将在明天，也就是9月5号派遣特使到朝鲜会见金委员长一事，并且将提供会谈的纪要。他们同意本月稍晚在联合国大会之外另行的会面。那这个在这个白宫发出的声明当中所说的韩国的特使呢，指的就是韩国青瓦台的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仁，将会呢在星期三的时候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平壤来讨论无核化的问题。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朝鲜的80周年国庆也即将展开，那么原本是预计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前往，现在呢则是改由政治局的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栗战书来代替习近平出席朝鲜的这个国庆活动。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还在今天又再度的对媒体提出了批评的态度，他在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国家广播公司 NBC 是假新闻，他们正因为扼杀关于哈维韦恩斯坦性侵的新闻而遭到严厉的批评，国家广播公司现在正在手忙脚乱的为他们很不道德的行为找借口。我长久以来批评国家广播公司以及他们的新闻标准，他们甚至比 CNN 还要糟，我们是否应该要审查他们的执照。那其实呢，这不是特朗普总统第一次批评这个国家广播公司了。那么在2017年的10月11号，其实他在推特上就已经点名了这个 NBC，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看看从国家广播公司和其电视网出来的所有假新闻，要什么时候才适合来质疑挑战他们的执照呢？这对国家很不好。所以看出了特朗普总统对于这个很多的媒体，尤其现在呢是针对 NBC 这家国家广播公司有很多的批评，甚至呢质疑他们的执照。那不过呢，其实这个媒体的执照，电视台执照呢，是由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所掌管的。那么在这个去年的时候， FCC 的这个主管的单位就已经说了，他说根据法规呢，他们其实只能够针对某一家特定电视台，而不能够针对像国家广播公司这样的电视网做出取消执照的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召开听证会，邀请专家学者讨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状况，再度聚焦中国的军力。下面请李一华来给我们做介绍。
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参议院的办公大楼，那么这场听证会呢，刚刚大约在十分钟以前呢已经结束了。那么今天的听证会呢，是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亚太小组委员会所召开的，那么这是一系列有关中国的这个听证会当中的第二场。那么今天的主题呢，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是主要聚焦在了中国的军力还有这个安全的发展上面。那么小组委员会主席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参议员加德纳呢，他在听证会上一开始是特别谈到了中国在这个在全球的这个军力发展和崛起呢，已经彻底改变了目前全球的秩序和这个竞争的关系和以及一个平衡的关系。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议员也担心说，这个美中之间是否在这个军事竞争上会有可能重回到这个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军事竞争。对此呢，出席作证的与会学者则是提醒了国会说，希望美国之间和中国之间呢是不能陷入一种军事的这个抗衡以及这个竞争，尤其是在军力的投资以及这个开支上面的这种比较和竞争的。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今天在听证会上呢也特别谈到了说，这个台湾的问题也是一个今天主要的焦点之一。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这个星期稍早呢，由加德纳参议员以及这个亚太小组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马基参议员以及另外两名的这个跨党派的民主党共和党的参议员呢，是联名的这个提出了一项法案，称之为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那么英文的缩写 简称呢就是台北法案。那么这项法案是特别要求了这个美国政府要研拟一个计划，与全球政府来进行接触，那么以及这个发展一个政策，支持他们这些国家对于台湾的这个外交的承认，以及加强与台北之间的这种非正式的这种政府关系。那么法案当中呢也特别强调了说，这个授权国务院要这个降级美国与任何对台湾采取不利政策的这个政府之间的任何的这种外交的关系。那么具体的情况呢，我们也会在稍后做更详尽的报道。卡拉，
我们知道这个除此之外，今天参议院还有另一场听证会，那这场听证会上是邀请了主要社交媒体的高管来出席作证，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听证会的情况吗？
是的，早上的这场听证会呢是由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所召开的，那么今天出席作证的包括了脸书的首席执行官桑德伯格以及推特的这个首席这个执行官多西。那么两位的这个高层的主管呢在今天都出席了今天听证会，并且接受议员轮番的这个质询。那么今天听证会其实主要还是聚焦在于这个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这种的情况，那么也是作为这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调查有关案件的这个一部分。那么在今天出席的同时呢，主要是讨论这个外国势力如何影响社交媒体来这个施加他们的影响力。那么同时其实今天的听证会呢也邀请了谷歌来出席作证，不过呢谷歌最后是选择了缺席今天的听证会，并没有派出他们的高层官员到今天的听证会上来接受议员质询。对此议员表示相当的不满，认为谷歌呢是因为近来的一系列的政策和计划，包括要到中国发展这个与中国发展这个业务合作呢都有相当大的关系，因此议员对此是相当的不满。那么与此同时呢，在今天听证会上也有议员特别提到了这个像这些社交媒体的公司，询问说美国的民主价值是否是他们在运作的同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对此我们来看一段上午的听证会片段。
我对脸书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只有在美国才支持美国的民主价值和原则，还是你觉得你们也有义务在全球各地都必须支持这些原则？
我们在全球各地都支持这些原则。您刚刚提到了越南，我们在越南没有服务器，只有极少数发生特殊威胁的例外情况，但我们从来不会将资讯交给越南政府，包括所有政治资讯。
你们未来也不会交出去？
我们不会。
你们不会以此作为运营交换条件？
我们只会在我们能够持续遵守原则的国家运作。
对中国也是？
是的，对中国也是。
是的，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呢，我们同时也知道马上11月份美国有这个国会的中期选举要展开，因此呢国会方面也十分的关注这些社交媒体巨头是如何能够严格的把关外国的影响势力不再干扰或是干预美国的大选。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中文节目，接下来播报几则新闻。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9月6号发布声明，对中国民间权力运动网站的负责人甄江华煽颠罪一案，据报以秘密审理表示关注，呼吁中国当局立即无条件撤销他的罪名，立即释放，并确保他免于遭受酷刑虐待。声明表示，据检察院网站8月23号公布但其后又被删除的资料显示，甄江华8月10号在珠海中院受审，若被判有罪，他将最高可面临15年的监禁，而这名人权捍卫者一直无法与家人或自己选择的律师见面，有可能遭受酷刑及不公正审判。据民生观察网报道，外界近期意外发现有关甄江华案的公示，但两位辩护律师及家属都没有收到官方的通知，连官方强派律师也没有通知家属。外界质疑当局心虚政治打压秘密审判甄江华。现年33岁，也是翻墙网执行主编的甄江华，去年9月被广东警察从家中带走，并被抄家，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6个月，随后甄江华再以同一罪名遭批捕。甄江华遭煽颠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关注，包括国际特赦 无国界记者等在内的许多国际人权组织都曾强烈呼吁中国当局无条件释放他。有分析表示，当局是惩罚甄江华帮助民间维权活动，搜集发布人权迫害信息，协助网民突破防火墙，躲避审查及监控。从2016年11月开始，中国当局强力封杀民间维权网站，先后抓捕了四川的六四天网的创办人黄奇和湖北民生观察网负责人刘飞跃等。肯尼亚警方9月6号对于拘捕中国官方媒体中国环球电视网记者表示道歉。这起事件发生在肯尼亚总统肯雅塔在中国参加中非论坛北京峰会之际，而北京是肯尼亚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峰会上宣布了对非洲提供包括援助在内的600亿美元资金。肯尼亚警方5号突袭了中国环球电视网在内罗毕的办公地点，以违反移民法规的嫌疑拘捕了部分工作人员。肯尼亚警方发言人告诉路透社，这次突袭行动是基于错误的信息，我们真诚地对这次错误表示道歉。被拘捕的人后来被释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6号的记者会上证实了这一消息。他说，中国驻肯尼亚使馆获悉此事之后，立即向肯尼亚高层提出交涉，有关人员已经于当天被全部释放。肯方也已经就执法不当向中方表达歉意，并承诺将约束基层警察行为，加强执法规范和文明，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瑙鲁要求中国对其官员在本星期太平洋岛国论坛的行为表示道歉。中国说，道歉应该是瑙鲁。瑙鲁总统瓦卡说，我在这个问题上不得不强硬，因为没有人到这里可以指手画脚。他说，他不仅要求中国道歉，而且要太平洋岛国论坛采取行动，甚至可能到联合国申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6号的记者会上回应，应该道歉的是瑙鲁。他说，我也想正告瑙鲁以及这出戏背后的导演，面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浩荡历史潮流，他们应该立即停止无理的取闹，不要再自取其辱。在星期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与论坛主席瑙鲁总统瓦卡发生争执后中途退场。瓦卡后来指责中国代表的行为为霸凌，对此中国回应是瑙鲁无理取闹。人口12000的瑙鲁太平洋岛国与对话伙伴论坛会议的主办国，中国是对话伙伴之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时间9月6号，也就是星期四的凌晨，北海道发生 6.7 级的地震，现在已经确认7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还有数十人失联。日本出动自卫队进行救援，安倍晋三表示，人命关天，政府将尽全力应对震灾。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地震的最新消息。
是，小玉是不是能跟我们先谈一谈这次地震现在灾情如何？另外我们知道北海道是非常受外国游客，其中也包括中国游客的青睐的，这次的地震是不是有外国游客发生意外的情况呢？
是的，玉文，是这样的。日本气象厅公布，今天星期四日本时间凌晨3:08，发生在日本北海道的地震震级为6.7级。那么，位于震中附近的后真町观测到了日本地震标准的7度，这是日本北海道首次观测到这样强烈的地震震级7度。 这次地震导致了大规模的停电停水，曾经一度达到了295万住户停电。这个到目前现在也停电呢，部分地区已经恢复了供电。另外飞机停飞，铁路运输中断，公路多处关闭。位于镇中附近的新千岁机场，今天星期四一整天，所有的班机，包括国内和国际班机，都被取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确认死亡人数为9人，另外还有30多人失联，另外还有近300多人受伤。北海道设置了400多个避难所，目前有3700多人正在那里避难。日本政府的对应措施，今天清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表示，人命关天，要全力以赴应对这次的地震灾情。日本政府立即成立了对策室，并且在今天出动了自卫队大约近5000人来参与这次的救援活动，还派驻了直升飞机，还表示今后要将这一人数扩大到2.5万人。我们知道明天7号日本自民党将这个举行总裁选举战，拉开帷幕。那么对于力争要3连任的安倍晋三，在这次赈灾的表现将关系到他的选举结果。不过自民党决定在未来3天将自主限制选举活动，并且取消了在本周六预定举办的候选人的辩论会。另外针对在北海道的外国人和外国游客的对应，刚才我这个采访了北海道地方政府，他们表示今天已经开通了针对英语、华语和韩语这3种语言的热线电话。这个电话是从每天的8:45到晚上的5:30，电话号码是011-204-5937，还有一个电话号码是011-204-5092。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得到在这次地震中有关外国人以及外国游客发生意外的消息。不过日本气象厅表示，在今后的一个星期还有可能发生7度以上的强烈余震，呼吁人们保持警惕。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记者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播报一则简讯。斯里兰卡几天来爆发多起示威集会，抗议政府卖国、贪污、出卖港口给中国，要求政府下台。星期三，数万名抗议者在前总统拉贾帕克萨的带领下封堵了首都科伦坡的一些主要道路，造成附近的学校停课，很多公司提前让员工下班。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之一议会议员古纳沃丹说，他们的诉求是抗议政府违背民意出售国家财产，造成人民生活费用大幅上涨，政府又强行增加税收，造成民不聊生。根据一份有效期长达99年的租约，无力偿还中国债务的斯里兰卡在去年年底正式将具有战略意义的汉班托塔港移交给中国，使北京在印度洋有一个关键的立足点。反对派人士一直强烈批评说，这一交易威胁到了斯里兰卡的主权。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之下，中国近年来加强了在印度洋的存在，投资了数亿美元修建港口设施和规划海上贸易路线。在这个过程中，像斯里兰卡这样的小国背上了80多亿美元的债务。 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网站发布消息，提醒中国公民说，近期斯里兰卡政治集会游行罢工较多。中国驻斯里兰卡使馆提醒在斯里兰卡的中国公民避免围观，注意人身财产安全。本届斯里兰卡议会的任期到2020年8月为止，除非经2/3的议员投票同意解散议会，否则不能在2020年2月前举行选举，这就意味着现任政府还有一年多的时间才能够面临改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共政法委的高层日前呢提出，鼓励所有的政法干部开设自媒体账号，建立政法网评大军，整合散兵游泳五毛。有媒体人士说，政法委功能错乱。下面是申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的政法高层近日召开全国工作会议，部署政法系统建设网络新媒体的计划。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强调，着力培育政法网红大 V， 研究网络斗争的新战略、新战场、新战法。中央政法委及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法委员会属于中共中央直属机构之一，负责领导和管理全国政法机关工作的职能部门。港媒说，59岁的陈一新是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的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是习近平的旧部贴身智囊。这次会议是他进入政法委的第一把火。报道显示，这次中央政法委高层会议的最大看点是公开鼓励政法干部、警员以及宣传人员开设自媒体账号，利用政法资源优势设置话题，制造热点。对此，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讲师吕炳全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中国公检法的功能错位。
习近平以前那个浙江经军的一个旧部吧，后来呢政法委一段时间他就推出这个要让这些政法委各级的机关呢要去做这些所谓新媒体啊，创造一些大 V 啊，就做这个舆论引导这样呢，其实就是把这个中共这个刀把子跟这个笔杆子混合起来了。一般呢，他们说你要搞这个笔杆子，都是由中宣部啊等等那个部门去做。政法委的功能呢是公检法党的，他不是搞那个宣传的。然后呢，你现在就是把这个本身不是你的工作呢去抢回来做。
报道说，陈一新以宣传高手的姿态大讲宣传态势。他说，要从依靠传统媒体向做大做强做强网络新媒体转变。论技巧，他说要做亮标题，让网民一看标题就被吸引住，点进来看下去。他要求重大事件第一时间抢占舆论宣传引领阵地。他说，政法人员额外赋予笔杆子的责任是为党分忧，效忠意味浓厚。这次会议研究了网上五毛的现状，称目前网评员量少质弱，散兵游泳，希望实现向强大红色网军的转变。为此，要善于发现和聚拢一批正能量创作高手。与此同时，会议提出培育一批百万级粉丝的微信公号、千万级粉丝的微信账号、百万级订户量的客户端，培育和利用社会上的网红大 V。 吕炳全说，
用那么多那个资源去搞这个五毛党来讲呢，其实那个中国政府一直以来把很多真的有良心的讲道理那些大 V，就是已经把他们打残了，现在呢也又来培植一下自己的这些假的那个意见领袖，其实这个根本就是我感觉不太可行的，因为你可以愚弄一部分的人，但是呢你很难呢去愚弄了所有的人。还有大家也是知道你这个接任务的，然后说话乖乖的，接官方五毛的也很容易看出来， 所以如果你做一些事情不是一两听说话，而是呢还有政治的任务而去说话的时候呢，这些话呢很多都不可信，它的那个运作呢可以说跟这个新媒体也是格格不入的。
评论认为，按照陈一新的思路，中共政法系统可能人人会被要求上网开设自媒体账户。如果其他行业也效仿中国官方支持的网络大军，将规模很大，这是中国舆论系统的一个新动向。五毛的待遇也是这次会议的侧重。会议说，过去组织和领导对五毛队伍重视不够，保障不全，因此提出要探索激励机制，建设人才队伍。似乎可以预见，中国五毛网评员的待遇会有望进一步提高，其他行业的五毛乃至党员五毛群、团员五毛群以及各类五毛成军也将加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河南掀起全省范围内新一轮大规模清拆教堂十字架行动，包括官方认可教会在内的数以千计教会的十字架被拆，而一些家庭或地下教会被查封或捣毁，财物被抢走。据海外参与网及推特消息，河南打压基督教会的行动近期不断升级。9月5号仅在南阳市唐河县就有多个教会被当局捣毁，许多基督徒被打或被带走，大量教会物品被抢走。同时，河南郑州卫牧堂9月6号遭到执法人员打劫，甚至动用搬家公司搬走教会财物，不许信徒进入教会，不许拍照。还有消息表示，官方三次教会的十字架不仅被拆掉，还要在教会里挂国旗、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画像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内容宣传画。除安装监控，每周还派人来巡查，只要这些被取下来，教会就会被查封。此外，英国基督徒近日发起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请愿联署书，对2018年2月新宗教条例出台之后，中国多个省份针对基督教会越来越持久的镇压表达深切关注，包括教堂被摧毁、十字架被拆除、牧师被逮捕和监禁、维权人士被拘留甚至是折磨。另一方面，面对中国持续打压台湾，台湾人权活动人士说，台湾政府应该邀请达赖喇嘛及热内亚等人来台访问。有学者还指出，此举可以凸显台湾的民主自由与人权。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表示，台湾的非政府组织普遍都希望达赖喇嘛及热比亚女士在可预见的未来能访问台湾，
因为他们入境都需要民党政府的帮忙才做得到。那到目前为止，我们虽然没有听到民党政府告诉我们说 no， 但是我们需要的是 yes。
杨宪宏还说，达赖喇嘛希望能来台弘法，并且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也不想让台湾政府感到为难。台湾自由时报报道，过去两年，台湾有不少民间团体有意邀请达赖喇嘛、热比亚来台，但是考量到蔡政府的执政处境而没有落实。报道还指出，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研究所教授陈文成认为，政府现在不需要太顾虑北京的想法，因为不管是低姿态还是忍气吞声，中国的打压看来是不会停止。如果仍然在意北京的想法，那就会动辄得咎，什么事都不能做。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之后，由于不承认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并展开一连串的打压行动，包括挖走台湾的邦交国，增加军舰、战机绕台的次数， 还要求国际航空公司更改台湾的名称等等。蔡英文总统日前接见东京大学两岸关系研究小组人员时表示，中国对台湾的打压力道越来越强，这些做法都是企图破坏现状，增加两岸关系的变数。台湾会维持一个可预测的两岸关系，但是现状的维系不是台湾单方面的责任。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认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过去两年都是维持现状，不去挑衅或得罪中国，可是这样的做法太消极委屈了，委屈却不能求全，中国继续打压的结果，现在蔡英文连喝一杯咖啡都不行。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达赖喇嘛受到国际社会的尊敬，如果能来台访问，对蔡英文政府有加分作用，可以凸显台湾的民主、自由与人权。
而且我认为，对于台湾的在国际上的这种被打压的这种比较负面的这个情绪，能够有一个出口我觉得是好的所以我也觉得意外是为什么民进党在这个问题上会好像还含糊其辞我觉得应该是更要主动来推动才对。
范世平还指出，蔡英文总统如果认为继续保持善意仍然有可能与北京破冰，可是由目前的大局来看，这种可能性非常低。台湾前总统陈水扁接受日本产经新闻专访表示，中国的目的是要抹煞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为并吞台湾做准备，如果在某个时间点对台湾动武也不足为奇。这位因为贪污罪入狱服刑，目前假释在外的前总统还指出，面对中国强力打压的严重危机，台湾应该早日举行公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上千这个民间人士呢，将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前传达台湾希望加入联合国的诉求。下面是张永泰的报道。
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表示，将于本月14号动员上千人在纽约联合国大楼前的哈马绍广场举行宣达活动，并写信给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
同时，我们同样的信呢，我们会给193个驻联合国各国的大使或代表，说明为什么我们台湾要加入联合国。
至于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1971年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只处理了中国代表权的问题，不适用将台湾排除在联合国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并没有实际管辖过台湾。台湾自觉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相符，台湾是国际社会活跃成员，并在各个领域做出贡献。蔡明宪还说，该会制作了中英德法四种语言的宣传品，将在活动中发送给各界人士，展现台湾希望加入联合国的决心。这是台湾联合国促进会第15年前往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宣达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诉求。此外，该会每年5月也会前往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表达台湾不应该被排除在外的立场。在美国宣达活动期间，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将除了与美国国会议员见面之外，还将拜会美国智库，也有可能与国务院官员互动，并与侨界进行座谈等等。台湾外交部主任秘书李光章表示，政府和民间在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做法上也许不同，但是目标一致，
让国际社会呢听见我们台湾的声音，提高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能见度，开拓台湾的国际空间，以国际参与，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盼望。
李光章还指出，今年政府推动的诉求有3项，分别是呼吁联合国确保台湾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享有同等参与的权利，以及不应该剥夺台湾人民及媒体进入联合国参访或采访的权利，最后是尊重台湾人民参与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相关的会议机制和对话。台湾在野党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表示， 该党将会在立法院党团协商会议当中建请立法院长苏嘉全写一份跨党派的决议文，声援台湾加入联合国。第73届联合国大会将于本月18号在美国纽约召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最大最成功的在线零售商之一京东的创始人亿万富翁刘强东上星期五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因涉嫌不当性行为被捕，第二天获得释放。消息传开之后，中国官方媒体称他是全球性的大新闻，中国的社交媒体更是刷屏到炸锅。有分析称，本次刘强东成为话题明星引发的轩然大波，并非止于娱乐，而是更具有政治意义，实在耐人寻味。那么刘强东为什么会东窗事发？这究竟是事关娱乐还是事关政治？为此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那么节目呢，邀请了两位嘉宾，请他们就有关问题发表他们的看法。一位是吕德资深时评人常平，另外一位是明尼苏达州宏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周东发律师。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请周东发律师来评论一下现在关于刘强东被捕的新闻呢，众说纷纭。有人说他被起诉为强暴罪一级重罪，也有人说报案者是诬告，现在已经被警察关押。您是否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人觉得被诬告的这个指控可能性不大。在明州的话，他这个性侵，这个五级性侵当中，一般如果到三级以上，这个被释放的可能性，抓了以后被释放的可能性比较小。所以这个刘强东这个案子，我个人认为也是比较这个模糊，好像搞不清到底背后发生什么事。一般明州比如说警察抓人然后放人，这个程序是很正常的，因为他警察他只要有可能性的原因他就可以抓你。然后他这个按照警察这个特别是性侵案件，他这个根据女方单方面的证词，他如果觉得有可能性原因他就可以抓你。像刘强东这个案子的话，他基本上他就是一般的性侵案都是这样，受害人报警很快马上就会有警察过来，第一时间几分钟之内，有的甚至十分钟之内他就可以过来。然后接着他会比如说这次是在这个 Minneapolis 的，他有一个 department， 他有一个小这个部门，这个部门他就叫 special CID， 就是 SCID， 就是 special Crime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他这个部门他就会去调查，他就会一个警员坐下来把你带到一个小房间。一般呢，像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这个被害人一般会带到一个医院，他作为我们叫 SANE， 叫 Sexual Assault Nurse Examination， 就是在他检查的同时他就会录音调查。所以他这整个过程，他如果这个警察一发现他有原因可以抓这个人，他就可以到一个地方去找到这个人，找到这个人以后他就马上可以把他带到这个警察局去。
刘强东第二天就被保释，但保释金为零。那么周先生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这个不存在保释金的问题，因为警方没有对他进行指控，没有指控就没有保释金。但是警察放人以后他照样可以起诉，他就在调查过程当中，他如果发现这个事实非常的强，他就可以再起诉。那么在一般刑事这个性侵当中呢，像这种如果像我今天早上也刚看到他这个那个警察报告那么明了的话，他又是放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奇怪的，没有看到过的已经。一般来说是抓人放人，比如说五级性侵，他这个案情比较模糊，他觉得一下子他也没有办法，特别像刘强东这种这样的这个名人，他那个可能行程比较紧张，那个可以那个说服法官，或者是说服这个当地的这个检察官，你暂时让他放了，他放了以后，你案情明了的时候， 你再把他招回来，这都是有可能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像这种这样的名人，他按照这个当时的情况我看来，他是属于我们明州叫做arrest without warrant。arrest without warrant 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逮捕证的这个抓，没有逮捕证在明州你可以抓他48个小时。那么抓的当天就可以算。那么这个他是按照这个他的报告，他好像是礼拜五晚上被抓的，那么到礼拜六这个时间还不到这个特定的时间，很快就放了。所以这个也是比较，我个人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那么据林保金和尤保金的问题的意思，就是他还没有被指控，所以就没办法定保金。
有一种说法是在明尼苏达州报案人即便是诬告也不会被警方治罪。那么请问周先生，明州是否有这样的法律？
明州有，叫 coercion。coercion 呢，实际上我们所谓的叫敲诈勒索罪。但是像这种罪往往不会这个作为单独的罪名来指控。是不是？但是可不可以作为这个集团敲诈？也有可能的。他如果我看到网上他说是一个集团，那么这个叫英语叫 racketeering， 它是一个集团敲诈，都有可能。但是目前来说，就性侵来说，我觉得在现在讨论这个还太早。那么我现在想回应一下刚刚那个德国的这位
先生
啊，我觉得在美国这种可能性是不是有呢？也有，但是我觉得不大。为什么？比如说在明州哈。现在的明州，我们明州的有个参议员，就是由于这个性侵的事情，有人提出来他摸了他的乳房，好了，这个参议员叫 Al Frank， 他就下位了。还有现在目前明州的民主党的共和党的众议员，现在他在也被他的那个家里面他说是家暴。所以从这个法律来说，不管你有多大的名声，小民也好，有钱人也好，只要有人性侵来说，只要有人来站出来指控你，警察就会立案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的原因，足够的理由，我们叫不叫足够的理由，叫做 probable cause， 就是有可能，你觉得如果有可能，他就会抓你。
刘强东事件发生之后呢，在网上掀起了这个舆论的大波。更让人们意外的是，平时不怎么关注娱乐八卦新闻的大 V 们也都倾巢而出，纷纷关注这个事情。那么请问长平先生，这是怎么回事？
这件案子看起来是一件普通的这个性侵案件，但是它是在当下的背景之下，涉及到各个方面，有多个舆论的焦点汇总到这个案子里。所以他的这个舆论的指向是比较多方面的，而且卷入舆论的这个大 V 还是普通网民也好，也是非常的多的。首先，他是在这个全球化这个 Me Too 运动这样一个情景之下，这个虽然这个案子不属于这个受害者长期隐忍，然后受到鼓励出来揭发这样的典型的迷途案子，但是呢，他在总体上属于这个有权有势者，这个利用这个权势对受害者，如果他案子成立的话，属于这样一个对受害者肆无忌惮的进行性侵的这样一个大的性侵范畴。另外呢，那刘强东作为一个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也是中国企业家，在中国，尤其是在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国这个总体上对社会的控制趋紧的情况下，那他不管是主动也好，被迫也好，就是做了很多政治性的表演啊，比如说他宣称要实现共产主义，他穿红军装啊，以及其他种种这个表态。这样本身存在一些舆论的张力。第三点呢，那也是在中美贸易战这样一个情况之下，那很多人会往这个事情上强靠啊，说这不是有什么阴谋什么。总的说，还有大大小小，还有很多这个舆论的背景，所以这个舆论一定是喷涌而出。
刘强东对之前的假疫苗案进行了公开批评之后呢，不到两个月就遇到了这种事情。那么请问常平先生，您认为这当中有某种的巧合吗？
这个要求严惩假疫苗制造者这一点来说，那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举动。
是，
但是呢，我不认为这二者之间，就是当时的揭露这个发生为假疫苗受害者发生和今天的性侵案件二者之间，我没有看到有必然的联系。我非常反对这种阴谋论，而且呢，把这个美国的警方和中国政府这些挂起钩来是非常的勉强的。按照这种逻辑，就是中国的政府为了这个打击他的这次发生的行为啊，在美国为他设局，那涉及到方方面面啊，包括受害者。如果这个案子成立，那这种说法是对受害者的极大的这个污名化，也包括对警方，好像中国政府可以把中国的警方美国的警察当中国警察一样调动一样，这显然是还涉及到这个美国的法院等等整个司法制度，这是非常荒唐的。再说了，这个他的为这个假疫苗事件发生，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所谓体制内的一种发生一种逻辑。就假疫苗事件很大程度啊，他认为不打击对不起政协委员这四个字，很大程度上跟政协委员这四个字，跟人大代表的几个字，跟整个这个政治制度这几个字都是这个密切相关的。它的根本，这个假疫苗也好，是毒奶粉也好，它的根本是这个现在的政治制度，这个为这个诠释者的这个撑腰导致的。
那么常平先生，请问您对网友各种所谓的脑洞大开的阴谋论分析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阴谋论，这个符合这个人性的某一方面，所以呢，它在全世界都有市场。这个美国911的阴谋论现在都有人还有人在说，但是呢，在中国它不一样，在中国是尤其有市场。可以说中国政府从来就在这个培育阴谋论。任何事情，尤其是这个涉及到这个权利，涉及到人权，涉及到这个受害者要主张这个权利的时候，那么阴谋论就上来了。如果你讲人权，那中国政府从来都在这个告诉民众，这是西方反华势力的阴谋啊。如果这个你讲这个中国领导人在外边可能丢了脸，也有人告诉你这其实是一个设局，是一个阴谋。那我之所以一直非常支持像 MeToo 运动这样的女权主义运动，就是它和就是反性侵和反这个专制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那么我们从你刚才列举这些阴谋论的言论也看得出来它的一致性，尤其是《环球时报》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它是在这个从1964以后，就是《人民日报》那一套假办公的理论破产以后，这个这非常成功的推销这个新的比较猥琐的，看起来好像比较实在的，实际上比较猥琐的这个阴谋论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舆论主力。所以他出来讲阴谋论，一点都不让人感到奇怪，因为把事情往阴谋论上一推，那么由于叫阴谋论，那就存在很多为人所不能了解的幕后交易、幕后策划，那这些东西呢，都跟犯罪事实好像没有关系，都可以掩盖这个犯罪方面的这个事实和这个法理上的逻辑。那所以阴谋论是一个很好的为作恶者，尤其是有权势的做的辩解的一种幌子。这是长期的这个中国这个舆论宣传 培养的一个结果。所以任何时候，尤其是在强势和弱势这个处于这个对抗的情况下，那阴谋论立即就出来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各位听众，美国人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会见韩国总统特使团时说，今后无核化取得全面进展后，可以通过验证程序予以确认。可验证是朝鲜无核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美国强调，朝鲜的无核化必须是完全可验证和不可逆的。朝鲜以前也曾经表示过要放弃核武器，并称可以接受国际社会验证，但后来又多次违背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6月份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首脑会晤之后，也曾在会后的新闻记者会上强调，朝鲜无核化行动将被验证。特朗普说，将有包括来自美国和国际机构的检查人员到朝鲜进行现场验证。此外，韩国总统文在寅的首席特使郑义荣星期四在介绍访朝结果时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对他们说，丰西里核试验场1/3的坑道完全坍塌，无法进行核试验。东仓里导弹发动机实验场是朝鲜唯一的洲际导弹实验场，拆除实验场意味着今后完全停止远程弹道导弹试验。据路透社报道，韩国官员6号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首次承诺实现半岛无核化的时间表，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结束之前。金正恩还同意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第三次首脑会晤。6号会晤了金正恩的文在寅特使，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郑义荣说，金正恩和文在寅将在9月18号到20号在平壤举行峰会，讨论推进无核化的具体措施。他还说，金正恩表示他对特朗普的信心没有改变，他希望在特朗普2021年第一个任期结束之前实现无核化，结束与美国的敌对关系。他特别强调，他从来没有对特朗普有任何负面评价。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9月6号发布声明，对中国民间权力运动网站的负责人甄江华煽颠罪一案，据报以秘密审理表示关注，呼吁中国当局立即无条件撤销他的罪名，立即释放，并确保他免于遭受酷刑虐待。肯尼亚警方9月6号对于拘捕中国官方媒体中国环球电视网记者表示道歉。肯尼亚警方5号突袭了中国环球电视网在内罗毕的办公地点，以违反移民法规的嫌疑拘捕了部分工作人员。肯尼亚警方发言人告诉路透社，这次突袭行动是基于错误的信息。他说，我们真诚地对这次错误表示道歉。被拘捕的人后来被获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6号的记者会上证实了这一消息。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 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